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接着看第五段，现诸法门三昧门。寄诵第四首看起啊，何以凡住神通力啊，神通门，何以四摄利益门，这是二十门里面第九跟第十。凡是梵天，意思是清净啊。在六道里面，梵天是属于粗禅啊，粗禅三天啊，有大梵天啊，梵辅天、梵众天。确实他们修禅得到禅定啊，所以脱离了欲界，这个脱离并不是他真的放下了，如果真的放下了，那是圣人。大乘教里面我们知道四禅四空天还是凡夫，六道凡夫啊，我们称它为高级的凡夫啊。四禅八定它有能力伏烦恼，在定中烦恼不起现行啊，这个称为伏烦恼。如果定功失掉了，那这烦恼又起来了啊，所以这个叫不究竟，不像佛门里面所修的禅定啊。佛门所修禅定的是要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啊，六道里面的功夫啊，当然都是放下执着，所以只要不执着，修成的这些定功，那就是除世间的禅定。如果没有放下呢？修成功定是相等的，是一样的功夫，就是一个人是把执着放下了，一个是执着没放下，事出世间法的差别呢就在此地，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啊。什么叫世间，什么叫不世间啊，这个出世间啊。所以小乘须陀洹所修的是出世间法了啊？为什么？他八十八品见惑他断了，对，他放下了，啊，阿罗汉的定，九次的定。啊，第九定呢超越了啊。那我们从这个 小乘四国四相八个阶级，这四禅四空啊，也是八个阶级啊。这个四禅天跟四空天啊，也是八个阶级啊。那么从禅定方面来讲呢，初果、须陀洹，他们所证得的。确确实实是初禅啊，初禅神通出现了。在这个世间修，你没有离开人世，只要你功夫到了，这个能力啊，注意要下神通是本能，没有什么稀奇的啊。在中国国内呀，称为特异功能啊，比如说他的眼能透视，我们一般人看不见的东西，他能看得见啊，他能看到一个人身呢。这个五脏六腑他能看见啊，像 X 光一样啊，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啊，像香港这个大楼，他能看到隔壁这些房间，他能看到楼顶上上一层，也能够看到下面，没有障碍，叫天眼啊，天眼通啊，他也能听我们听不到的声音，他能听到，叫天耳通啊。初果就有这两种能力啊。那么有这两种能力的人呢，我们也见得很多啊，特别是天眼通的啊，这个能力并不大啊，有限。可比我们一般人呢，那完全不一样啊。如果定功再往上晋级啊，到二果啊，斯陀含。啊，他又有两种神通出现啊，续命他心，续命是知道过去是啊，自己的过去是啊，知道啊，到底能知道过去多少事呢？那看这个定功的前身啊，深的能够知道过去十世二十世，前的大概两世三世，这个很容易，有这个能力。他心呢，是别人起心动念他知道啊，有他心图啊。到三苦阿那含又多了一种，就它能够变化，像孙悟空七十二变，叫神足通啊，它能变化，它能飞行啊。那么到四果阿罗汉，见思烦恼 断尽啊，最后一个能力出现的叫漏尽头啊，漏是烦恼的代名词，就是见思烦恼断尽啊，证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了。那么由此我们就明了啊，六道的真正的因是什么呢？执着。只要执着没有放下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你还执着的话，你就出不了六道啊，四禅八定的能伏烦恼啊，就这个执着是伏住，不是断，伏住，所以这个能力可以现前啊。这就刚才说了，除了漏尽通之外，天人都有五通。啊，那么这个五通报得的啊，随着他自己功夫前身不一样啊，因为那个禅定是自己修的，欲界天人的时候是报得的啊，报得的这个通虽有通啊，能力很有限啊，修得的时候那个能力就很大了啊，很大还是有限啊，跟阿罗汉跟菩萨那不能比啊。你经常告诉我们，菩萨的天眼能看一个小千世界啊，一个小千世界多大的范围呢？那我们要是依黄念祖老居士的说法，这他告诉我的，佛经上讲的一个单位世界了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银河系。那么一个小千世界呢，就是一千个单位世界，那换句话说，一千个银河系，这个很厉害啊，这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家都没办法，用科学仪器都看不到啊。阿罗汉能看到啊，阿罗汉里面要再还加上修行的话啊，专修哦，那他这个能力就大了啊。佛经里头有个代表人阿六罗陀啊，这个人是修天眼通的，他修成了啊，他也是阿罗汉，跟别的阿罗汉不一样啊，他有修行功夫。一般阿罗汉只能够看一个小千世界，他能看三千大千世界。啊，这就是普通阿罗汉的时候啊，可以看一千个银河系。阿六罗陀能看十万亿个银河系。不能比啊！啊，在这个无尽的太空里面，十万一个银河系还很小啊，范围不大了啊。这是阿罗汉的能力啊，那菩萨了，那比阿罗汉就大多了啊，十倍、百倍、千倍。到如来才究竟啊，如来是指谁呢？啊，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化身菩萨啊。为什么化身菩萨了？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 啊，在华严经里面称为化身菩萨，啊，就是原教，华严是原教，初住以上。我们现在讲的是实性位，第十性。啊，第十性没有离开设法界，设法界里面的菩萨法界、佛法界啊，这个时候妄想啊将断未断，在这个边缘上，妄想一放下呢，设法界就没有了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呢，他就回到一真法界啊。一真法界在华严经里面就是华藏世界啊，极乐世界都是一真法界啊。这个里面呢还有等级，那不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吗？我们在华严经前面向诸位报告过，这些等级不能说没有，也不能说有啊。为什么？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了，应该是平等的，怎么还会有阶级呢？有阶级岂不是又有分别执着了吗？对不对？那讲不通了，没有分别执着哪来的阶级？所以叫一真。那么阶级怎么说的呢？阶级从无明习气说的，无明是断了，无明的习气没断干净啊，无明习气很不好懂啊。古大的那个比喻很好啊，古大德用酒瓶来做比喻啊，酒瓶是陈酒的，把酒倒干净，里面擦得干干净，一滴也没有了，闻闻看呢还有酒的味道，那个味道叫习气，那个味道没有办法擦也擦不掉啊。味道啊有浓淡不等，于是就分阶级了啊，阶级从这说的。实际上呢，实际上没有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所以原初住的菩萨跟究竟果地的这个如来啊，究竟果地的佛，他们的智慧德能硬化在设法界完全相同啊，可以说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啊。差别就是他习气没断干净，这个习气没有方法的，只有呢时间长了自自然然就没有了啊。还有这个酒瓶啊，擦干净之后啊，你放在那个地方，瓶塞拿掉，你放个半年放个一年再去闻呢，没有了啊，它要时间。那佛告诉我，无明习气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完全没有了呢？佛讲三大阿僧祇劫， 所以三大乘经不是说我们现在修行的啊，是无明习气啊。这个三大乘经要不要修行呢？不要，那一修就坏了，一修的时候妄想分别执着全起来了啊，所以叫无功用道啊。他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当中啊，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啊。哪个地方众生有感，他自然就有应啊。这个时候能力是无量无边，能够现无量无边身，可以同时现，也可以不同时现。真的是哪个地方有感就到哪里去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。那么他去应化，有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？这主说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没有能行吗？这是我们想不通的啊。能行，我们看到了，看到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啊，那个水，一杯水放在那个地方，水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吗？没有。可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呢，它有感应，这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啊，我们每个人的心不一样啊，虽然都是用啊，我用爱心来对他，爱的程度不一样，所以他现的那个相啊，不相同，没有一个相同的啊。那我们就一个人啊，我用爱心对着这个水，我今天对着水这个图案，我们用照相机把它照下来，明天我再用爱心对水，哎，再照下来，两个对对看不一样，大同小异。为什么呢？你那个念头不相同啊，就是说那个爱心的这程度不成分不一样啊。所以一切诸佛如来，这个诸佛如来就是讲的诸佛，就是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，包括习气没断尽的，他们在十法界应化啊，就如同那个水的印一样，我们有感它就有印啊。我们有感，有感呢是有心，是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它印没有啊。所以他那个印也是刹那之间的啊，我们无意对他的时候，他的相就没有了啊。有意对他的时候，他还是起变化。为什么？我那个意的时候又前身不一样，念念不住啊！啊，速度太快了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！啊，所以这神通是本能啊，到什么时候才完全不变呢？啊，确确实实。化身菩萨的时候真的是不变啊，不变里面有很微细的那个变化，那是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的啊。到什么时候微细的变化也没有了呢？无明习气断尽，那就完全没有了啊，微细变化也没有。这个是究竟果地的境界， 我们现在啊，只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。啊，实际上呢，实际上距离非常遥远呐。啊，功夫这个门理论方法知道了。啊，方法最重要的就是方向。所以禅宗里面讲啊，力就是方法了，力一切烦恼啊，啊，这个烦恼三大类呀，力尽是烦恼，不再执着立尘沙烦恼，不再分别了。立无明烦恼，不再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。啊，这个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真难呐！如果我们不认真努力，做这个力的功夫，那就是古德所说的“能说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”。啊，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四个科目：信、解、行、证。我们今天能信、能解，没有解错。啊，信是真信，没有行啊，要有行才能证啊，行就是理啊。宗门讲的这个话了，我们懂不懂啊？啊，你看看释出间圣人都教我们断一切物，修一切善，佛菩萨也叫我们断恶修善，是恶要断啊，是善要修啊。世出世间圣人都是叫我们。断恶修善，没有舍啊，没有离，没有离分别执着，世间善法，果报人天，人天富贵。离分别执着呢，这才是出世间善法，果报不在人天，不在六道，不在设法界，啊，那是真的，啊，六道设法界都不是真的。金刚经上讲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 佛在经教里常常比喻作梦幻泡影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梦幻泡影啊，四圣法界尚且如此，何况是六道三途啊，梦幻泡影，这个要知道啊，晓得这个事情事实真相了，自然就不执着。啊，我们底下一句会讲到事实。啊，这就知道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修处世间法，这是非常高明的一招啊！啊，世法跟出世法没有界限呐，没有差别了啊，差别就是不着相。不着相就是离，就是放下了啊。那么《金刚经》讲的很具体啊，不要着我相，不要着人相，不要着众生相，不要着寿者相啊，告诉我们这个四点，你不着。断我修善是修出世间法啊，断我修善着相的人多啊，你看很多这个寺院里面啊，施主供养啊，他布施一根柱子，那个柱子上刻上施主的名字，哦，某某人啊布施的，有没有着相呢？不一定。啊，怎么说不一定呢？那名字可不可以刻呢？也可以刻，也可以不刻。啊，并不是说刻了他就着相，刻了他不着相啊。那人家还是修的出世间法，那不着相为什么要刻呢？做影响众，希望别的人的看到时候能跟进，多做好事，这个意思，这意思好啊，着相就不好了啊，所以刻上名字也可以不着相。释迦牟尼佛不在了，你看寺院庵堂给释迦牟尼佛塑像，释迦牟尼佛像有多少？他老人家着相没有？没有啊，那是你们搞的啊，他看到也会点头，他不着相啊，所以这个不信不着的意思很深。不着就叫凡住啊，清净嘛啊，永远保持着清净 啊，在相在事实上讲呢，啊，事实上四相是没有障碍啊。清凉讲华严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啊，碍在哪里呢？碍是在你的念头上。啊，四上没障碍，为什么四上没障碍？四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说这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四是个幻象，不是真的。现在科学家对这个有相当深度的理解啊，就是四相是物质嘛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宇宙之间没有物质存在啊，没有物质存在啊，只有说只有能量存在啊，称能量称为场，爱因斯坦说只有场存在，没有物质存在啊。他这个讲话了，跟佛教唯识里面讲的啊，唯识学家不承认有物质存在，只有识存在啊。这物质是什么？是变的。啊，不承认有物质。啊，那么这种事情呢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。电视上的画面存不存在？如果你懂得原理，你就晓得不存在。电视上没有画面。啊，画面是什么？是许许多多点。点组成线，线组成面，而且是刹那不住，它的速度太快了啊！我们所看到这个像是看像是就是刹那不住的相续相啊，以误以为是有，实际上是没有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懂得经上讲的四事无碍啊，他哪有碍呢？啊，碍在哪里呢？碍在妄想分别之中，这个东西就有碍了啊。而妄想分别之中也不是真的啊，我们讲过很多次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错误抽象的意念，它不是物质，它也不是精神，是个错误抽象的意念啊。六道凡夫把这个错误抽象意念以为是真实，亏吃在这里啊。所以佛在经上我们看到的是佛常讲可怜悯者啊，这个是明眼人一种感慨的话了啊，真冤枉啊，是自己看错了，自己想错了啊，冤枉起祸造业受报啊，真冤枉！起祸造业受报都没这个事情，都是空的。所以佛用梦来做比喻，比喻得好啊！你做梦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梦，不知道自己做梦，以为是真的啊。啊，如果自己知道在做梦呢，那情形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梦里面可以自在， 可以很大方，什么都可以学了。啊，老虎饿了，你也可以大慈大悲啊，把我这个身去喂老虎去了。他真能做得到啊！啊，他知道了，这个幻象是假的，啊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么神通可不可以做佛事？在一定条件之下，世尊准许。啊，一般状况之下，世尊不许可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个不能不知道。鬼神都有五通，佛菩萨要是以神通为佛事，那么鬼神啊，妖魔鬼怪来冒充佛菩萨，就很容易。凡夫肉眼不能辨别，那是真的，那是假的。这就造成佛跟魔当中的混淆，所以佛不虚空啊，佛一定是以正法教人，以身教，以言教啊，讲经说法，这个魔不行，魔没有这个能力啊，魔要能讲经说法，他也是佛啊，所以佛法里头有神通，不用神通借引众生啊，这点是一正法啊，经教里面教导我们的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科学、哲学我们看到佛经的内容啊，总不外乎这五个科目，这五个科目都达到究竟圆满啊，这是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，特殊情形呢，那是对有特殊影响力的人可以用神通啊，帮助他建立信心，他可以护持佛法可以推广佛陀的教学。那这些特殊人是哪些人呢？啊，头一个就是国王大臣，这个影响力太大了啊！所以我们在《高僧传》里面可以看到，啊，《高僧传》里的还特别有一份叫《神僧传》啊，这些高僧呢，当年在世都以神通感化了那些国王大臣，那些对这个世间呢有一定影响力的人，这个可以啊，不是随便能现身的啊，这个道理要懂。那另外一种是，他有特别的缘分，续 世应缘，啊，会遇到，啊，这样的人遇到的时候，大概这在一生当中啊，都能成就。这个成就最低限度的，超越六道啊！啊，我们念佛同修所说的感应，是准属于这一类。啊，这个形式不定。啊，确实有这些感应。帮助你起心，帮助你坚定信心，啊，你亲眼看到的，那不是假的，啊，我的老师啊，这一方面的事情啊，张家大师我没有问过他啊，我只问他了服软啊，这是我小时候在福建啊，福建呢这个嫁鸡服软的风气很深，我看的很多，但是念小学的时候啊，十一二岁啊，也都很懂事了啊，看大人呢的服软，我们在旁边看沙盘上写字啊，这个服软的人呢不认识字啊，多半是那个时候有拉黄包车的，黄包车现在没有了啊，拉黄包车都是苦力挑水的卖柴的啊，都市里面没有自来水啊，是专门有挑水啊来卖的啊，这些人都不认识字啊，这个厨房里的还烧灶啊，灶是柴火啊，所以巧妇啊，服软的时候呢，多半就是找这些人啊，找这些人，他不认识字，两个人服啊，那个软坛上是那个那叫伏击的时候，那真的像那个本机一样，前面插着一支笔啊，两个人一边一个人在一边，居然在沙盘上会写字啊，而且字呢写得很工整啊，我们做小孩在旁边都认识啊，大概是半个小时啊，会写三四十个字啊，写的速度不快啊，端端正正的，我很相信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服的人不认识字啊，居然能写出来啊！这个抗战胜利以后，我到台湾的时候，也看到台湾有专门服鸡的地方，我去参观过鸡桶啊，别人不行，他是专门的那个人。啊，就是一个人，速度很快。我站在旁边看，看了一个多钟点，我一个字都没看出来，就是看到那个笔记上，他口里念念有词，旁边人给他记录。啊，一个小时下来，写了好几千字。我对这很怀疑，我向张家老师请教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 大师告诉我，像台湾那种呢，那不太可靠。啊，那出是鸡同附身，啊，鬼神附在他身上，说出来。啊，是不是真的鬼神附身，还是他自己冒充的？这很难讲。但是我们在佛见看到那是真的，那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所以这个应当要有能力辨别。啊，啊，大师告诉我，这是鬼神的事情。孔子的态度正确，敬鬼神而远之。啊，他也是众生，我们对他有礼貌，啊，有恭敬，有供养。他传来的讯息，自己要好好看看，是不是如理如法，合情合理的，可以做参考。如果不是合情合理的，不能够相信啊！你要相信的是被鬼神骗了，被人骗了，还情有可原；被鬼骗了，愚不愚痴啊？那么这是张家大师告诉我这个事情啊，同时他给我说。满清王国，王国在弗兰上啊，对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晚年国家大事，她不相信别人，她相信伏击啊，所以政策呢都是伏击来决定的，就把国家亡掉了。真是中国古人所讲的话有道理。啊，国家兴旺听于民啊，国家要败亡的时候听于神，听鬼神的国家一定会亡啊，听群众的国家会兴旺啊，人民需要什么啊，所以这是讲到神通啊，现在无论在国内在国外，这些小神通啊，时时会遇到啊，附体的现象很多很多啊，附体你也要注意，是真的是假的啊，真的呢他附体说出来话之后，他清醒过来说他不知道，这是真的啊，鬼神传递讯息，那是真的，我们要看神传递的内容啊，内容合情合理啊，可以参考啊，不是合情合理，提出一些要求的，那这个不能接受，而且对鬼神啊，一定要保持距离，真的是要敬而远之。否则的话呢，你很容易被他控制，那个可麻烦大了啊！被鬼神控制，将来你到哪里去？你一定到鬼神道去，这个要知道啊！我们学佛可不能跑到鬼神道里去啊！啊，我们要有大慈悲心，帮助这些鬼神学佛，帮助这些鬼神啊念佛求生净土啊，他会感激啊，我们要他跟我们走才对，我们要跟他走那就大错特错啊，所以这些感应事情在 这个近几年特别多。啊，我常常遇到这些事情。啊，所以这个事我很清楚。啊，有一些确实神通感应呢，能增长我们对于六道轮回的认识，啊，对九法界的众生的肯定，啊，对于念佛求生净土增长信心，啊，这是有利的，啊，是有好处的，啊，鬼神求我们做的事情，那我们要看合不合道理。啊，如果不合理，不能接受。啊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可以。啊，对他有好处，对社会也有好处。啊，这个可以做。对他有好处，对社会没好处，这事情不能做。啊，这个一定啊，要懂。这一句我们就学到此地。